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龙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书接上文，武亲属率领部下背叛红军，投靠了国民党。这小子占据了葛尔台，向红军开始扫射，红军付出一定的伤亡。那位说，武亲府这小子太不是人了，怎么能背叛红军呢？其实啊，说穿了并不奇怪，在那个年月，作为叛徒的人大有人在啊。咱说《三国演义》的时候有一句话说，吕布是三姓的家奴，见利忘义，谁给我好处多我就给谁干事儿。丁原给我有好处，我管丁原叫爹；董卓对我有好处，我管董卓叫爹。这人在三国上能耐虽然那么大，胯下马掌中画杆描金戟，堪称《三国演义》第一的英雄，就因为人品太次，留下千古的骂名。要说谁像吕布啊，就是说他能耐大，但是人性不怎么地。可是在民国年间，类似吕布这样的人是大有人在，武亲府就是其中之一。国民党给他封了官了，答应给他钱，这小就变节投敌啊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陈宗舆躲到一棵树后，用纸做的大喇叭跟他对话，两个人开始谈，后来形成了对骂。这武亲府就骂开了，陈宗舆，当初你是神兵的坛主，谁让你投靠了穷棒子？我武亲府跟你不一样，我要投光明大道，我要投靠国民党的国军，我走的路是正确的。你武亲府最好放下武器跟我一样，我帮着你请功受赏，南京政府绝不会亏待了你，跟穷棒子干有什么出息？这一句话把陈宗舆气恼，他一看说服不成，打吧，把大喇叭一丢，吩咐一声攻，啪啪啪啪啪啪，这红军嗷嗷之喊，就展开了进攻。过去啊，流传着那么一句话，叫强兵难打绕浦。什么意思？就你兵力再强，你对付这个堡垒很难打。那会儿又没有飞机，又扔不了炸弹，又没有重武器，敌人靠着有利的地形展开射击，所以就得拿人垫。陈宗舆就心疼这个，一看又倒下不少的红军，他是紧皱眉头啊。这红军伤亡太大，怎么向军长交代？这时候他的帮手一团的团长贺贵如站起来，陈老兄啊，把这任务交给我吧，我领人开始进攻。这贵如啊，你可得多加谨慎，你放心吧，弟兄们随我来。他率领一团的人马又开始进攻，没想到五分钟之后，一颗子弹飞来，正击中了贺贵如的胸膛，贺贵如身子晃了两晃，是壮烈牺牲。陈宗舆在后头看得清清啊，贵如，后悔不应该叫他领着冲锋。陈宗舆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吩咐一声撤，哗，人马撤下来。这是保存实力啊，这陈宗舆恨不能削自己几个嘴巴子。莫回身到一里地以外来见总指挥贺龙。陈宗舆啊，把头一低，军长，我没有完成您交给我的任务，进攻葛尔台失败，一团团长贺贵如壮烈牺牲，都是我的责任，您惩罚我。贺龙阴沉着脸，二目放光。 看看陈宗瑜。贺龙说：“陈宗瑜啊，跟你没有关系，怪我指挥失当。你赶紧下去休息休息，把衣服换换，喘口气儿吧。军长，我没你的事，躲在一旁。”这时候有人劝贺龙：“军长啊，看来强攻是不行，咱得想个好办法，暂时先停止进攻。”什么？贺龙冷笑一声：“我贺龙转南战北，从来没服输过，我就不相信小小的格尔台我拿不下来，你们都闪退一旁看我的。”贺龙上来犟劲儿，把衣服一甩，手提双枪要冲锋在前，他要亲自指挥大冲锋。大伙一看着急啊，过来七八个人把贺龙拦腰给抱住了。“军长保重，军长不可鲁莽，军长。”贺龙说什么也不听，来了犟劲儿。正在这时候，旁边过来一个年轻的军官，跟贺龙说：“军长，杀鸡焉用牛刀，您是总指挥，我们的当家人，千万不能冒险，把戈尔台的事交给我了，我肯定能成功，拿不下戈尔台我甘当军令，你要我的脑袋。”贺龙一听谁这么大的口气，就站住了，回头一看严生，就见一个小伙子身材高大，长得非常结实，耳目如电，说话声音洪亮，手里头提着枪，眼睛瞪得溜圆。贺龙啊，一半时想不起他的名字来了，就问他：“你叫啥名字？”“报告军长，我叫贺炳炎。”“贺炳炎，你过去是干什么的？”“我是桑之人，我们家是打铁的出身，我刚参加红军不久，分在了警备连当兵，军长给我一个连，我要是拿不下戈尔台，你枪毙了我。”贺龙就喜欢这样的战士。贺龙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贺炳炎，有出息。年轻人，别看你是个普通的大兵，我给你两个连，能拿下戈尔台，击毙五亲府，你算立下大功一件。来人，给他两个连。”这对底下的人呢，你得充分利用，也得有眼光，会使用人才。这小伙子率着两个连，贺炳炎是开始进攻。这小伙子说话真算数，他没有正面进攻，因为正面伤亡太大，根本上不去。他指挥两个连迂回前进，是左右包抄，两边全是石壁，这些人全会登山爬崖，在这方面都有擅长啊。从两面开始往上爬，这时候这个天呢已经黑下来了，黑的对面不见人。在夜幕的掩护下，贺炳炎终于爬上崖顶，指挥军兵偷偷的往上摸。三番回头再说这武秦府，武秦府打了胜仗了，心里这高兴劲就甭提了，心说这回我可有本钱了，我的长官肯定得提拔我，贺龙啊得把我恨死。不管怎么说，戈尔台我一定要守住。他心里正在高兴的时候，看看天已经黑了，他长出了一口气，下令是埋锅造饭。这饭做好了，还没等着吃呢，他做梦没想到，在左右两翼是枪声大作呀。武秦府吓得一哆嗦，饭碗都掉在地上了。怎么回事？报告长官。这红军从左右两翼又冲上来了，怎么可能？他们长翅膀能飞上来吗？给我顶住，给我打！黑了， 眼目不得劲儿，往哪儿打呀？就开始瞎放枪。但是红军是有目标的，哪有亮光的地方，哪就有敌人，因此开始射击。这下武钦府是吃了大亏，顿时人马大乱，是哭爹叫娘，撒腿就跑，不听指挥。武钦府就喊：“镇定，守住镇定，不要乱，谁跑我枪毙了谁。”但是大伙儿这心一散，这一跑啊，谁也不听他的命令，拿他的话当放屁，谁听？他越咋呼，手下人跑得越快，而且贺炳炎还会做宣传工作，一边进攻，贺炳炎是一边喊：“红军弟兄们，我们是红军，咱们是一家人呐。你们是被武钦府出卖了裹挟到这儿来的，发自内心，你们绝不能背叛红军。军长有指示，凡是回来的既往不咎啊！你们放心都回来吧，调准枪口打武钦府。红军弟兄们，回来吧！”不光他喊，是进攻的红军战士，每个人都成了宣传员，边打边喊话。情况真是这么回事，武钦府背叛了，跟随他的死党毕竟是少数，大部分都是工农出身的老百姓。一听这话，大伙是调转枪口，有人积极的响应：“咱们都是一家人，自家人不打自家人，枪口都对准武钦府，打这个混蛋王八蛋，打呀！”哎呦，军兵哗变了，调转枪口对准了武钦府。武钦府一看呢，魂不附体，撒丫子就跑。但是再跑已经来不及了，刚跑到一棵树下，正在犹豫的时候，被军兵他们撵上，是一顿乱枪把他打成了筛子。贺炳炎告诉：“留着他的脑袋交给军长去勤工受赏。”天光还没等亮，红军俘夺了格尔台，占领着制高点，马上向军长报捷。贺龙得这消息是十分高兴，领着人马攻上了格尔台，看了看武钦府的尸体，贺龙冷笑一声：“这就是叛徒的下场。”正在这时，贺炳炎过来了：“报告军长，我已经胜利完成了任务。”贺龙点了点头，跟他热烈握手：“炳炎，行，没给老贺家丢人呢。你立了大功一件，我说话算数。现在我委任你警卫营的营长，这两个连全都归你指挥。谢军长。”在那个年月，首长一句话那就是命令，那就是圣旨，说什么就是什么。贺炳炎成了营长了，全军战士深受鼓舞，把牺牲的同志们都掩埋了，打扫了战场。贺龙吩咐一声：“吃饭。”饭吃完了，重整队伍继续进攻。按下贺龙这面不说，单表武钦府手下的死党急急如丧家之犬啊，就跑到黔州向陈渠珍禀报。陈渠珍一听是大吃了一惊，他心里凉了半截儿。陈渠珍怎么想？完了完了，看来我这个湘西王啊也到了终点了。现在贺龙杀出桑植，直奔我的腹地，离着我是越来越近了，难道说我这湘西王就这么的瞪眼完了？他是呆若木鸡。正在这时候，他的左膀右臂那个缝的能 要来了。冯德能一看呢，就明白八九了。师长，您是不是有点发愁了？老冯啊，形势对咱不利啊。贺龙现在占领的格尔台正向我前州进发，很快就打到咱眼皮底下，如之奈何，如之奈何呀！大能啊，你给我出个主意。冯德能冷笑一声：“师长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呐、啊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格尔台离着咱们还比较远呢、啊，咱们手下有一定的实力，有很多有利的地势都在咱们掌控之中。您看看这。”说着，冯德能用手一指军用地图，哎，就指到西教乡这个地方。师长，您看看，西教乡还在咱们的掌控之中，就这地方是易守难攻啊！您马上派一得力人选，率领军队控制住西教乡，堵止住贺龙。另一方面，马上上长沙求援呐、啊！如果长沙方面能派来援军，里应外合，可破贺龙。哎，陈渠珍点点头，事到如今只好如此了。那派谁去合适呢？大能，你给我出个主意。我看呢、啊，就派陈策勋为前线总指挥，派顾佳琪做副总指挥，领着人马马上出发。哎，只能这样了。你去把顾佳琪、陈策勋给我找来。时间不大，这两位反共干将来了，站在陈渠珍近前听候指示。陈渠珍呢，很会耍手腕，让两个人坐下，又敬烟又倒水。二位啊，现在形势对咱不妙，我全仗着二位了。你们应当率本部人马屯兵到西教乡，阻止贺龙。当然，咱把话说清楚，不需要你们守日子多少，你们能守住十天，就算大功一件。长沙方面的援军很快就到，二位以为如何呀？两个人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他们呢都恨死了贺龙，那是反共的干将，但是也深怕贺龙。一看陈渠珍的口吻有点求他们，两个人双双站起来，报告湘西王：您放心吧，慢说十天，就是一个月，我们也能守得住。好，好，好，好，我就仰仗着二位。来人，时间不大，有人呢给取出来两坨上好的大烟土，都是印度产的最好的烟土。这帮人都是十足的烟鬼。陈渠珍每人给了五斤，这就够大方了。这五斤呢，比五斤金子还值钱。二位拿着吧，小意思，乏了的时候助助英雄胆，事成之后还有重赏。谢司令，谢司令，马上就出发吧，我听你们的捷报。是是。陈策勋和顾佳琪各率本部的人马开始出发。书说简短，到了西教乡，贺龙还没到呢，他们捷足先登，在这儿摆开了阵势。这陈渠珍呢，咱说过跟贺龙有解不开的仇疙瘩，他知道要落到贺龙手里，就得把他千刀万剐，因为他两手沾满了老贺家人的鲜血。因此这西教乡是无论如何他得守住，不能叫贺龙得逞。但是他又最怕贺龙，守得住吗？他心里都没底。因此他跟顾佳琪俩人商量，我说：“顾老兄啊，你说咱能守得住吗？”顾佳琪心里他也没底。嗯， 我觉着咱占着有利的地形应该差不多。按理说是这样，不过这穷棒子真厉害。这贺龙这个家伙心里的花花道太多了，咱们得多一个心眼儿。顾佳琪就问，那你指这多一个心眼是指什么？我们呢，力量还是不太足，我希望徐晓彤也加入咱的阵线。徐晓彤实力雄厚，手下有500多人。你往左手看，左手叫大玉岭，如果徐晓彤能占据大玉岭，跟咱们形成犄角之势，互相增援，我就有取胜的把握。慢说守住咱这地方，连贺龙咱都能消灭。哎，这倒是个好办法，但是我跟徐晓彤关系一般。没关系，徐晓彤跟我关系之后，我马上派人跟他打招呼。行行行，他们一方面排兵布阵，一方面派出联络官带着重礼去找徐晓彤。联系完之后，联络官回来了，告诉陈策勋，徐晓彤徐局长答应的非常痛快，他愿意占据有利地形，咱们共同对付贺龙，叫你100个放心。好了，有这句话我真就100个放心了。陈策勋是摩拳擦掌啊。后来他得着报告，徐晓彤果然拉着手下的弟兄占领了有利的地形大玉岭，已经布置完毕。陈策勋这心不等，放下了，心说贺龙啊，有主你就来，我叫你葬身在西教乡。他是摩拳擦掌等着贺龙。翻回头说贺龙，贺龙非常注重情报工作，没有情报等于眼瞎了耳朵聋了。贺龙一方面进军，一方面流行探马，侦探人员来回打听情报。有人向他报告，往前再走30里就是西教乡，西教乡是非拿下来不可，因为是正面的敌人挡住咱们前进的道路，如果不把西教乡拿下来，对桑植县也是个巨大的威胁，威胁着咱们工农兵政权。另外那个徐晓彤占据了大巨岭，跟陈策勋进行了分兵，您看怎么办？哦，贺龙是一袋烟接着一袋烟，眼珠不断的转动，终于他有了办法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这。